好，开始。我们这是最后一堂课，也是一堂这个 topic 是最大的一课。这个孩子灵性到现在还在学习，而且我觉得父母是学习一生之久的。为什么这个社会的情况总在变？那这个灵性的对策也是总在变化，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功课。培养孩子灵性也是我们做父母都非常重视的，因为真是我透过我服侍儿童十多年，还有我自己两个孩子养育他们的过程，我特别深深感到灵性非常重要。这个真是比其他任何方法来得好。而且灵性培养呢，有一个最佳的时间段，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非常容易。孩子过了13岁以后，不太容易，还是可以，不太容易。所以在孩子越小越开始培育孩子的灵性，那父母真是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今天过节我们先轻松一下，看看这个房间大家都很喜欢啊。我希望我家是这样又整洁又干净又有条理，对不对？我们都很喜欢。如果这个房间呢在坐落在这样的 building 里，内在是那样的干净整洁，外在这个摩天大厦看上去又是那样的高大，这个摩天大厦我们看看施工的过程吧。这是正在建造中的大厦，看起来工序很繁琐很复杂，这是一砖一瓦往上建的，而且这个塔吊是要把随时把这个材料从这里运送到高层，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那我们看了这个大厦，这个摩天大厦是从哪里开始建的呢？是从这里一层吗？从地下，大厦越高地基越深，越要坚厚，花费的时间越要长。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我都十几年了，大概一个大厦要是如果从施工到结束，它地基的时间要占到它1/5或者是1/6的时间，占很久地基施工。那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地基施工。哇，看到这里那么漂亮的大厦要经过这么繁琐的工序，挡土防水墙基础设施，然后你看这个钢筋的拉好之后，混凝土的浇灌是从很 detail 很繁琐的程序当中这样建造起来的。而且一个好的建筑结构设计师，地下基础设计至关重要，坚固的地下基础是安全的保障。我们看到说这个地基，你看这普通我们住的一个小房子，地基的部分也要占到1/4差不多。而且一个大厦的图纸我知道，哇，好厚。所以建筑一个我们刚才看的外观那样漂亮那样整洁的房间，有那样漂亮的大厦，其实要有这样多的工序。其实我后来思想，这跟一个孩子的教育真的是很相似很相似。我们父母呢想要的呢，我们不是想要刚才看到的这个部分，我们不是想要这个部分，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头痛。可是往往在这个过程是最重要的，可是父母很大部分父母 经常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就匆匆过去，因为在这个部分觉得又乱又烦，然后又每天做的好像也不见什么果效，大家就匆匆让它过去了。到这里的时候可能还花点心思，那到这里都快竣工了，父母跟着忙啊，就是孩子外在的一些东西了，外装修都开始了，父母想要的是这个部分，更想要的是这个部分。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 building 是怎么回事，这个 building 外在都很好啊，它的基础出了问题， strong building weak foundation， 它的基础设施出现了问题。你看倒塌的时候上面还都建造得很好。其实思想很多时候我们孩子的情况跟这个很类似，甚至我们现在都在饱尝这个的苦处。我们知道很多那个我们这边特别是在湾区这边很多家庭啊，婚姻问题、精神健康问题、各样的状况，其实跟这个很相似。看起来我们好的事业，我们的子女也都很优秀，各样的技能那个学校的申请都很出色，可是往往稍微来一点点人生的风暴就经历不住了，就成这样了。所以这幅图画让我们家长想到孩子生命的根基非常的重要。那生命的根基在哪里呢？培养孩子的灵性就是建造孩子生命的根基。好的灵性带给孩子生命的突破，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根基部分，是培养灵性的部分，也可以说是建造孩子基督品格的部分，或者是按着圣经教养子女的部分，其实是一个意思，都是要把圣经的原则在孩子从小的生命中建造起来。这个不是宗教信仰，这真的不是宗教信仰。神创造天地万物，其实给人有说明书的，圣经就是给人最好的生命说明书。其实人是有规可循的，可是往往我们就把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图，我们忽视掉了，以至于孩子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建立是没有稳固的根基。因为神创造天地万物，你只有跟他吻合的时候，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只有当你使用的原则跟他创造的原则吻合的时候，你这个根基才是，你才把这个生命的根基建造在一个坚固的根基上，否则的话就是经不起任何的人生风浪的。那我们都说怎么我们来看看怎么是说这样就很成立吗？在生活中我们讲，我们教养孩子很多时候我们教养他有礼貌，教养他跟人有好的人际关系，如果不用圣经教养无法突破。只有一个孩子跟神有好的关系才能跟人有好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圣经有一条是我觉得神的智慧真是非常的高，他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只有当我们跟神连上，是我们的仇敌，不是神的仇敌。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仇敌很多，我们得罪我们的人很多。你如果教养一个外在，像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大厦，一个外在的一个生命，孩子可以有很好的礼貌，但是他的仇敌会很多，得罪他的人也会很多，他很难从这个当中有一个突破。唯独当孩子的根基在神上面，知道说圣经很多的教导，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然后一里路两里路，慢慢当他有这个神绝对的权威 和圣经绝对的标准在他生命当中的时候，上星期我们看到思音讲那个漏斗原则，孩子生命才能真的得自由，因为他不会让环境来适合他，他会主动让自己去适合人生的生存条件，而且从他里面他也不会计较每一个得罪人的他，因为他知道人如果神是绝对的权威，知道世界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堕落，知道人性的软弱，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他知道世界上没有完全的人，每当看到人这样软弱，他会有一个怎样，有一个怜悯的心，说他所做的他不知道，这是我看到，我这个不是讲一个空的道理，我看到很多的孩子，在教会的孩子，有灵性根基的孩子，他们很快乐，他们遇到人际关系的问题，他们能表现得很坦然，甚至被别人欺负他也会不在意，那你问到孩子就说，哇，这样的情况你怎么都能不在意，那是他跟神的关系，我不要为他的那部分负责任，我为什么会心情不好，他所做的他也不知道，他的妈妈也没有教他，世界上没有完全的人，他们都会想到这些，他真的在这世界上是自由的。所以我说神的智慧真的是，圣经有一句话说，世人以为愚昧的道理，神就用这个道理来拯救人。还有我们看，一个对神完全有认识的孩子，才能在试探、引诱和罪恶面前站立得稳，不会动摇。这个也是这一部分也是看到现今啊，无论是从孩子初中就开始了，而且速度之快，因为我记得我的大女儿到了大学，她才讲说，哦，妈妈，我们现在跟高中生就有代沟了。可是我现在我的小女儿七年级就说，妈妈，六年级进来的学生跟我们好不一样啊，我们进来的是怕怕的，六年级进来的学生他们很厉害哦，他们不怕七年级的。所以你就发现孩子现在越来越快，真是越来越快。什么样，为什么这么快？一个很不好的，对孩子很大的引诱和破坏的东西越来越快，因为网络还有学校的教育。我们说孩子一进到学校，首先他要学什么？学进化论。进化论，我曾经就跟那个父母有提到过，我说，哦，要小心，孩子六年级开始要学进化论，他的神本论有没有学好？有些父母就说，那是科学，我们家长不应该拦阻孩子去学科学。结果怎样？等他一旦学了进化论，一旦学了这些人本理论，他会，如果根基没有的话，他不要圣经了。可是不要圣经的话，进化论是从一个环境中人是逐渐演变过来的，有没有绝对标准呢？没有啊。今天如果世界发展到婚姻是群居的，这是后他们有的目标方向，婚姻要群居，要怎样？没有这，你为什么说不可以呢？你凭什么说不可以？父母老了以后不要待在家里，都送到养老院，为什么不可以？婚外情为什么不可以？社会是在变化的，标准也在变化，没有绝对的标准，为什么不可以？这就是现在孩子们的思想。孩子们会问你 why， 所以我们就看到唯有神绝对的标准可以打破这些谎言。所以父母唯有在孩子在接受这些进化论这些思想之前根基设定好，就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所以父母的责任真的是很大。我们来看看说谁对孩子的属灵影响力最深。 这是近几年来华人的教会对信主的第二代青少年进行谁对他们属灵生命影响力最深的调查。调查的结果就表明，第一还是父母，这是青少年孩子的答案。第一是父母，第二是朋友，第三才是传道人，第四是主日学的老师。父母是孩子遇见神的铺路人，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撒的灵性种子对孩子的生命是真的是具有影响力的。虽然有的时候他们进入到大学进入到社会之以后有时候会迷失，有的时候会迷失，但是这些种子仍然具有生命力。真是我想到一句唐诗宋词里讲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什么这么讲？我看到在国内有第五代的基督徒，他们前四代还都很好，到第五代现在大的环境的冲击，孩子们就整天的到星期天 Sunday 他们都要在学校补习功课，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那我回去就曾经有一个第五代内地会的一个基督徒，我就带他去教会，他听到上面的讲道歌一唱他就开始流眼泪。那我就问他，我看到他这样我就说，那你怎么不去教会呢？他说我不是不去，我没有时间去，我星期天都要在功课上忙碌。那我说，那你信耶稣吗？我当然信。你什么时候听到耶稣的这个福音呢？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我是爸爸妈妈吗？不是，他和爸爸妈妈也很忙，是他的奶奶，奶奶讲给他，因为爷爷不在了，奶奶讲给他。所以你看这些种子就说不一定直接是父母，就是你带这个孩子的人，如果在他生命中有种子，他很容易回头的。这个我们就要来看看犹太人教养孩子的意识。那我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看了我收集了很多犹太人教养的资料，让我深深的，我是从心里很敬佩犹太人这个民族。之所以这样多的到世界上，你看他们的被掳，他们都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之所以能一夜之间立国，他们这跟信仰也真是离不开。因为犹太人甚至他们被掳的时候没有自己的语言，但是他们的祷告，他们的圣经的那个就是什么正典，这些律法书全部是希伯来文写的，从来不能改变。因此他们要祷告，孩子必须从小学希伯来文。所以为什么他们的语言一直能存在到现在，因为散到世界各地，就是因为他的信仰。他们必须用小孩子从小要学原文来学习律法书，学习祷告。那我们看看犹太史学家 Philo 说的，犹太人从襁褓中开始，在还没有接受律法和典章的教导之前，父母和教师已经让他们认识创造天地的父神，又在少年时期借着传授律法使他们的心灵中铭刻着诫命的印象。那第一世纪著名的犹太史学家 Joseph 也说，从他们最早的意识中已经学习了上帝的律法，似乎将律法铭刻在他们的心灵之中。所以犹太的孩子是从出生就开始接触信仰教育。犹太人被掳到世界各地之后，那神的管教真是在他们心中有非常深的印记。为什么说他们以前被掳的时候，他们是因着偶像拜偶像，但是你看他们回归之后，他们再也没有这个问题。 他们真是坚信独一的真神，只是犹太人现在不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对旧约部分是相当遵守律法，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你看这个孩子就像申命记六章四到八节那个的话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看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我们看到他的手上这个孩子戴在额上为经文，我们看到他头上戴的。所以犹太人呢，我们也知道犹太人在世界上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民族，其实他们的智慧我们后来会看，他们跟父母信仰的早期教育这个智慧是分不开的。为什么这么说？他们在幼小的时候就要开始记忆训练，一岁半父母就开始跟他们读那个妥拉，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律法书五经部分的经文就开始跟他们读，然后就开始教孩子背。这样的方法你知道，背现在也是我们潜能发挥，很多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发现，就当孩子这个潜能在被就是刺激他的大脑，在他幼小的时候他能背很多东西的时候，他的记忆力相当的好，记忆力相当的好。这个也是我就说我每次都我就觉得我的孩子是有神祝福，我并不知道这些理论，但是无形当中，我上次讲过我的大女儿小的时候背唐诗，然后我的小女儿呢就背圣经，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没办法就是把圣经这样有条理的让她背，所以她小的时候我就送到瓦纳三岁，我那时候就找到那个有一个那叫 Trinity Church Miss Green一个美国人，他带孩子带的非常有智慧，他们就背圣经，然后就会读，三岁就会读，所以他背了大量，我才知道孩子的记忆，犹太人这种教育是完全的是可行的。因为孩子在小的时候，我记得他一年多背了三本书，然后每一天都要背好几节经文，他把那个附加的书啊 extra 部分什么全都背了。我后来才发现他们的潜力，大脑的潜力真的具有是个宝藏，是挖掘不尽的一个宝藏。所以你看还那个犹太孩子在小的时候就开始这种记忆训练，这跟他们后来犹太人的具有很高的这个聪明智慧，这个是潜能智慧，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他们善用了神给人的智慧，我们上次讲过一千两啊两千两，你只要用了就还有，用了就 double 的有。犹太孩子的信仰教育到十三岁是完成的，女孩子现在是十二岁，男孩子到十三岁基本完成信仰教育，然后他们进入到宗教的成人，就跟我们现在十八岁以后一样，他们就要为自己的言行要负责任了，父母不再替他负责任了，他们就有成人礼，进入到成人就是教育完毕，宗教信仰教育完毕，他们在神与人之间为自己负责。犹太父母教养孩子的信仰也非常有智慧哦，他们不是，那我就想到我们经常教养孩子让他背，如果你不背的话，你要背，今天不背完的话不可以拿点心的。犹太人不是这样，犹太人当一岁多孩子刚接触圣经的时候，有的家庭是把一滴蜜滴在他的圣经上，让孩子去舔这滴蜜，然后告诉他这本书很甜哦，所以孩子每当摸到这本书的时候给他的感觉是非常甜的，他们都是用一种非常让孩子喜欢的方法让孩子来背圣经，来学习神的律法。所以孩子，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犹太孩子他是非常喜乐。那还有的父母在孩子三岁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他们是把圣经里加个这是圣经学校，加一个葡萄干呢，加个是孩子一翻开书，哦，就有一个很甜很喜欢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孩子们从小对圣经的学习 不是枯燥无味的，他们是很喜欢的。而且犹太父母在家庭我看过一些，他们很对孩子的教导是很启发性的。怎么说呢？他们就有一条，孩子在家里就说一定要敬畏神，神为大，神是绝对的权柄，圣经绝对的权威，但是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可以事情，他告诉孩子事情没有绝对的答案，就是事情没有绝对的答案，只要你敬畏神，尊敬父母，犹太的孩子尊敬父母，这是神给他们的诫命，孝敬父母使你蒙福，在世长寿。所以他们尊敬父母，但是他们的问题答案他父母不要求他千篇一律。所以他们经常，你看犹太人喜欢辩论，喜欢争论，对于问题，四岁的孩子父母就给他思想上的思想空间，叫他去思想答案。那我后来也看到，在网上看到一些见证，就讲到陆续还有中国的犹太人呐、他们也是在中，然后都移民到以色列去，到那儿以后他们才发现犹太人的教育真的是很厉害。本来他们到那以后，孩子都是都十多岁，然后三个，这个妈妈带孩子移民到以色列之后，她要养孩子，所以她先把自己的那个，就是自己先卖书啊，先自己稳定下来以后，她才把三个孩子从中国接出来。接出来以后，她发现，怕孩子受委屈了。孩子在那里，那他就每一次忙忙碌碌给孩子做饭呐、弄什么，让孩子说你乖乖等在这里，妈妈马上做饭。有一次他在炸春卷，旁边的一个犹太的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就跟他说，你这个妈妈啊，会生孩子不会养孩子，有你这样做父母的吗？转脸就跟孩子说，你都多大了，你还坐这等你妈妈做吃的，你就不会动手帮忙吗？结果这个人把他们妈妈骂了，把孩子骂了，走了以后，这个母亲就安抚孩子，因为她是一个单亲妈妈，丈夫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丈夫就离开她了，所以她对孩子很爱，她就安抚孩子说不要紧，不要听她的，妈妈接着给你们做东西。她的大孩子就说，妈妈，我觉得她讲的有道理哦，我们这么大坐在这里等，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帮你做呢？他的孩子从那一天开始说，妈妈我们也想做。他看到孩子这么样主动，那好吧，就教他们怎么样去包春卷炸春卷，然后孩子说我们要把这个拿到学校去卖。开始母亲不让，怕孩子到学校受委屈，孩子一再坚持，后来老大带头，老二老三都卖，结果他们挣的钱不亚于父母摆摊卖书哦。后来他们就因为这个开了一个食品的这个加工，老大老二老三都股份投资，他们都股份投资，然后他们很快就发家。结果他们三年之后回中国的时候，带着三个孩子，孩子就到学校去看他的朋友，不多久老师就来找他的妈妈，妈妈就在跟别的老师讲话，说啊，你的孩子到以色列学坏了。他为什么？他们把以色列的什么小石子啊、玻璃球拿到学校来卖。然后他的那个他的妈妈就说，他说你怎么能不管他？他妈说我没有觉得什么不正常，他们也没有偷也没有抢，他只是把这些东西拿到学校来卖，有人买吗？好多人买。他妈妈说呀，那我不觉得这是错。结果他妈妈就才发现犹太人让那个就是经营头脑很强，让孩子自我的那个能力培养很强。当然我觉得他们的方法也不是完全可取，我们都是犹太，在这个经商上确实很厉害，看到这个，我看到那个见证，我觉得确实很厉害，我们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部分，就是放手让孩子培养孩子的能力，而不是我们什么事情都给他答案，所有事情都给他答案，放手培养他的能力。那回到我们培养孩子灵性的方面，那这是我十多年，就是 儿童主日学呀，还有像我在阿瓦纳服侍啊，还是我带孩子呢，我带孩子都20多岁了，就是在这方面我自己的一点心得，所以我说仅供参考。为什么？每孩子不一样，而且孩子起步的灵性培育起步的年龄不一样，所以有的孩子到13岁教完了，有的孩子可能到11、12岁才开始起步，所以这个不一样，就仅供大家参考。那参考呢，我们就看在第二页，我们看第二页，对孩子灵性的培育，这是我个人的体会。0到3岁是松土期，圣经讲到撒种的四种土壤，其中只有一种好土，种子才能向下扎根。那孩子0到3岁的时候，出生就可以，甚至在母腹中就祷告。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是父母最好的松土期，也就是预备神主的道路，为孩子预备道路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通常一出生你可以给他放那个传统的圣诗，那个音乐非常的不是那么节奏很快，对孩子大脑发育是很好的，放音乐的圣诗让他听。那然后可以一些那个，我知道在我们这边资源很丰富，可以买到那个就是 CD 啊，放在车上啊，开车无论在家里可以放给孩子听 CD。 我那个时候记得是一个姐妹她从台湾买来的，我很喜欢那个教材。为什么那个教材很好？她尊重圣经的原本。我记得那个第一盘，她那一共好多盘，第一盘她讲到神创造天地，第一句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我都还记着。他比较尊重圣经的原版，不是编成一些现代的故事。那孩子稍微大一点觉得那真的是故事，他就不信了。很多孩子觉得那个真的是编的故事，他们就不信了。但是当他比较尊重圣经原版的时候，当孩子再大一点3岁以后接触圣经的时候，他信得更深。所以就是孩子从0岁出生这些就可以。那我记得那个我那个孩子出生三个多星期的时候，我去带他小孩子 baby 注射那个预防针，打了一针他在哭，然后拍好了，第二针又打下去他就哭，到第三针他就是有点气急败坏，他就哇一声哭得很大，扎到第三针。那我记着我那时候就抱他唱那个野地的花，一唱他马上就停止，他本来很生气马上就停止。我后来发现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灵性教育是可以从0岁开始的，然后就是把这个土壤松土培养孩子属灵的胃口，然后每一天孩子在母腹中就开始祷告，每一天从孩子出生一直坚持每天晚上为他们祷告。那祷告可以，那像我们家庭有晚祷和那个晚饭谢饭祷告都有，但是早祷有的时候因为爸爸走的和我们走的时间不一样，有的时候家里不容易集中，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早祷晚祷饭前的祷告，从小跟孩子一起。有的妈妈就说那我记得有的妈妈跟我讲，老公不信那我怎么办？那你也可以做哦，就是不要做的愁苦。因为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学那个圣经的时候是甘甜，不要做的愁苦，妈妈就很快乐的气氛，不要很让老公也觉得太宗教化，不是这样，很快乐的气氛，我们一起谢饭祷告，很轻松快乐的气氛，我想人人都会喜欢。所以这是0到3岁的松土期。那3到6岁我个人体会是密集的撒种期，这个阶段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孩子可以读了，简单的东西都可以读。那这个时候呢，像那个 Bible Vacation 啊 Summer 的都送孩子去，然后呢父母给孩子读圣经，开始教他背诵圣经。如果背诵圣经，因为 我们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的背诵方法，那我个人还是觉得阿瓦纳的教材不错，他们的教材都是一些professional 设计的，不是随便的，他们是专门有一般人马人来特别设计这个教材，所以圣经是从3岁开始背，一直背到他们背到6年级完成背诵圣经。我觉得他们方法也跟犹太人有点相似，7年级开始就是生命成长部分，用你所背过的东西来解释人际关系，解释那个你个人生命遇到的很多问题，他用这些你背过的圣经来解释这些问题，在圣经中找答案。所以我觉得他那套设计的不错，但是 Awana 这个 program 呢跟教会哪个教会运作有关系，有些教会他运作了二十多年三十年，他很有经验，所以运作的蛮好。像我就发现 Trinity Church 他们的3到5岁的 program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他们那个带领的 Miss Green 带得很好。那后来到大一点，他们那个其实他们就到5岁之后那个 program 呢，我到去 Valley Church 我觉得他们那个也不错，所以我孩子就换在那边。因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个系统的背圣经，如果我们个人不太容易坚持，你也不知道说这个圣经背哪些经文给孩子，但他们设计的非常好。对，而且你小孩子根据你背诵的你的这个程度，如果有的孩子背诵一本，我这半年就能背一本，就一本，有的孩子我这半年能背2本，你就可以背2本，所以有的1年他能背4本，他背完3本的时候，第4本是大人的东西，也给他们背，他们也可以背下来。所以3到6岁的时候，这就是密集的撒种期，在这个时候因为孩子没有接触到外面真实的世界，就先把神的种子要尽快都撒在这个土壤里面去。跟孩子可以讲，开始讲解救恩，和孩子分享在圣经里的感动，鼓励孩子学习祷告。那这时候父母要注意，孩子的注意力比较短，所以呢教导时间不宜过长，然后有20分钟在这个时候，然后要把那个抽象化的概念简单化，但是也不是完全都这样哦。我们知道那个苏斐云的家庭，他讲过他的孩子从生下来他就抱着，他们家他4个孩子他就是抱着读圣经，不讲这些，就是父母读。所以他的孩子到3岁的时候都要读那个最难读的那个版本，叫 King James 好像是那个版本，他的孩子3岁就开始读那个版本了。他们就是抱着孩子，然后生下来抱在怀里，就是读圣经，饭后就是读，也没有那么多的讲解，就是读一段读一段。他说他们这样3年就读一本。所以看到这些都是孩子在早期的时候父母撒下的种子，这些种子就像刚才前面讲的是很具有生命力的。那到6到10岁的时候，我就发现除了撒种，那时候孩子进到学校就已经开始接触真实的世界，对很多问题他们不像3到6岁的时候没有问题，你教什么都是全部都听在里面，而且你用什么用那个教导的方法他们也都很喜欢。像我记得我因为从小就是这样教，我就是每次就弄一个白板，在白板上跟他画一画呀，我就教了他很多，用那个白板教他的功课。比如说在7岁我记得我就教他说怎么管理电脑，7岁时候学校慢慢就开始碰到你怎么去管理电脑，大概7、8岁的时候我印象。然后朋友我记得我教他朋友的时候在那个白板画了那棵树，我说你看啊，现在你的好朋友大家都在这个树干部分，可是你看这个分支分了这么一点，慢慢你就会发现啊，你跟你的朋友很多朋友习惯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看差了这一点，本来在一叉叉叉叉叉，等你再过几年你慢慢会发现，妈妈说你跟朋友的习惯不一样，因为差一点长大了就差很多。那就给他输入这些概念，所以他不会奇怪。他到大一点上一次我们有一个家长就提到， 青春期的孩子如何选择朋友，对不对？有父母提到这个问题。那我记得我给孩子的答案，我的孩子也提到过，我给孩子的答案，因为孩子提到就是说，为什么有的牧师讲到说那个不要交那个不信主的朋友，为什么那个有的圣经上读到就是说你要把福音传给所有人，那到底我们可不可以接触外面的人嘛？那后来我在祷告中真的神就让我开启，我就说当你的生命强壮到可以影响外面的时候，你什么朋友都可以去接触，没关系，因为你知道什么对什么错，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因为你去爱他们，去影响他们，用对的影响他们。可是当你发现你不够那么强，他们会影响你，你会怕，你就不要去接触。这个完全看你能不能做光，你如果能做光照亮别人，你就去，那些行为不好什么不好你就去，但是如果你不能，你到那儿会被那个把你那光吹灭，你那光都灭，你就不要去接触。这是根据你生命的这个有多强壮有关系。所以从其实孩子交友这些观念，在培养孩子灵命的时候，神会把感动放在我们心里，所以在很小的时候你就会就开始教他们了，以至于他们不是到大了接触。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说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教，可是出现问题，那个问题不是在表面，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摩天大厦，那个问题是在摩天大厦的下层很深的地方。所以父母，现在我们有那个比较小的孩子，那我们就知道，就现在就可以在他们各种的观念上按着圣经的观念就开始逐渐输入。所以我说这个六到十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那孩子就接触世界，有很多的问题就带回来了，跟圣经真理不符。那这个时候父母在按着圣经怎样让他向下去扎根。我记得因为我也就是说鼓励父母在孩子小学的时候尽量可以参与到学校去做 volunteer， 你会看到很多的现象，你也会知道学校在教什么，你也会帮助孩子及时纠正。我记得我的孩子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个老师呢在讲进化论，讲人是猴子变的，他班上有三个孩子表示反对，一个孩子是美国就是我们说白人后裔，欧洲的后裔，一个是犹太人的后裔，还有一个是我的女儿，这三个人反对。那我就看了，我因为我在 volunteer 在后面，我就看到老师在讲那个犹太那个后裔马上就讲说 No， 神创造天地万物，他就跟老师声音一样大。那个美国的人的孩子呢就站在老师跟前就挡住，因为小学一年级，他就挡住不让那个老师的大家看到老师的脸，他就挡住，他一边挡一边说 No No，这个不是 true。 那我的女儿她这两样都不敢做，她就在那儿一直是摇头。我就看到班上这三个孩子，其他孩子就不知道 what happened， 就看着是怎么了都不知道。所以你看到其实孩子的根基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都有这个观念。那我看到以后，但那个老师很好，那个老师很好，那个老师就说，他说哎呀，那我记得说那个美国那个男孩子，因为他挡着老师说，就拍摸他肩膀说，我知道你不同意了，但是我在学校必须这么讲嘛，你就下去吧，再跟他讲。哦，老师也看到，老师就解释他，那他没有，他说我必须在学校就得这么讲。所以我们家长看到孩子在学校在学什么，如果可以的话，如果你可以的话，真是鼓励你参与到孩子学校做 volunteer， 他们也很需要，你要知道如何帮助你的孩子。这是六到十岁。 那六到十岁，经常孩子会遇到与朋友的冲突，或者有时候会来说老师对他们的那个，比如处罚呀什么不公平。我看到也听到不少的家长是这样，每次为孩子伸冤，很生气，一听到学校长很生气啊，怎么可以这样这么对待我的孩子，怎样怎样怎样。结果我发现他那个孩子一年又一年根本没有学到功课，可能是老师处理的不公平，也可能对他遇到的孩子欺负了他，但是别人要做的事你能拦阻吗？你不可以。你要怎么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让你孩子从自己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胜过这个问题。结果孩子就每一个问题他就学到一个功课，他成熟的很快。可是那个父母帮孩子老是暴打不平的，看到那个孩子到了六年级还是整天一副无辜的样子，一副可怜的样子，因为每天父母都是啊欺负他，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经常是以受害者的角色出现。所以父母，我就说看到以后我就说千万不要，因为我记得我们的孩子都会有，我记得像我的孩子也会有，在学校跟小朋友玩，那个孩子做的不对，老师处罚的时候连带他一起，他说妈妈我没有做任何事情，老师也让我去做那个 bench， 我回来看到眼泪哭的小脸都花了，小的时候。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学校为什么要定这个规则，就是 keep your hands by yourself， 那个孩子拿衣服这样抡着玩，无意之中打到别人，可是你们几个孩子在跟他一起玩，你为什么没有跟他讲说哦，学校有这个规定，我们不能拿衣服抡，要 keep hands by yourself， 万一抡到别人，你没有去制止，而且你在笑在猜，他在抡你在旁边笑，所以老师就把你们一起的都让你们做那个 bench。 如果老师不这样的话，那大家什么都打到别人的话，那怎么办呢？这样你是不是就记住了学校规定不可以做的绝对不要做，如果有的孩子在做怎么样你也拦阻不了，你就离他远一点，我就说离这种行为远一点，他们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不符合学校规定的原则，你怎么办？你不要参与在这个游戏当中。那孩子慢慢就学到了，他大的时候就学到了。所以在小孩子小的时候就遇到我记得，因为我现在还在那个传家宝也讲课，我有时候那个例子我就搞不清，我到在这里讲了还在传家宝讲过，比如说还在孩子我要讲过大家就再听一遍，就像那个孩子遇到与人的纠纷回来，我不知道讲过没，别人老欺负他，欺负他经常是哭，那妈妈说帮不用，那我就说给他，那一次又一次回来哭，这小朋友老是欺负他，那后来对呀，后来我忽然，因为我就是说不顺的不要去教孩子，你自己心里都不顺，都是一股怒气和你自己生命里的那个人的软弱的部分出来，你不要用那个东西去教孩子。所以当你自己不顺的时候，你先平心静气，像就是说哦，那就跟你祷告可以吗？有时候很难过，妈妈你跟我祷告，他自己都不要，你跟我祷告我可以为他祷告，他自己不要。然后在这种环境，后来有一次祷告中我就想神，我忽然就开启，我说哎，其实你去找老师问，说老师三十多年的教学经验，他很有经验，有 experience， 你问问老师说，老师我不是来告状，因为最怕不去找老师怕告状嘛，问问老师说，老师我遇到这个问题，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最好，我不是告状。然后哎，他去找老师，那个老师真的也是基督徒的老师，就跟他说你去，你还要爱这个人，但是你要对他的错误说 no， 但是你仍然要爱他的这个人，把他的行为和人要分开。你看那么大一点，那时候大概是三年级的事，他就在学习这门功课。结果在这方面，结果我后来发现哇真的很棒，要我个人的话就说远离他，离他远远的。结果孩子学会这门功课以后双赢， 纠正了那个孩子的行为，而且一直保持跟他是最好的朋友，因为那个孩子就一直就是什么时候最后写五年级写最崇你要成为什么人，什么你心目中的英雄，他还写这个，为什么？他接纳他，他接纳他，也是到后来偶尔的机会才跟他妈妈谈到，他妈妈说是在中文学校，中文学校孩子用这个方法欺负了他。我没有提到是这样子，我就说哎，这个你们小朋友到哪里去啊，他就说哦，去中文学校。我说中文学校怎么样啊，小孩子在那里是不是人际关系都很好啊，他说哦，不是，我的孩子经常被欺负。我说怎么样的欺负呢？你听，一样的方法，人家欺负了他，他在中文学校受了委屈，他把这个方法拿到学校去欺负别人。但是因着小孩子有人跟他说 no 这是错误的，他从那里开始他这个行为就断掉了。所以六到十岁是一个孩子非常丰富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父母其实可以在孩子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其实可以帮助孩子真是向下扎根的时期。那十到十二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的那个像老二，我就是从很小就开始教他属灵的功课，所以基本我上次讲过，他到这个时期基本好像对这些教养完成，他倒没有问题了。从五年级开始，他就越来越比较容易沟通，容易带领，倒没有跟父母有什么，这都没有了。只是我发现他长大了，我不能像小的时候再说哎，你去做个什么，我要征求他的意见，跟他就是说有沟通的比较多，而不是父母代替的，就沟通放手的越来越多。所以到我在那个带那个 preteen class 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问题蛮严重的。为什么？我记得我们有一堂课，那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有 Proposition A 嘛，我有个感动，我就跟着我们当时另外三个同工商量，我说我们要不要教一堂有关同性恋的课。那大家说好，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找一些资料，我们就开始教这个课。我们就把这个地上画了三条线，说你同意同性恋行为是对的，站在这条线；你不知道的，站在中间这条线；你认为这个同性恋这个是错误的，你站在那边那条线。然后我们喊一二三，开始站。你猜怎样？大家猜猜哪个线站得多？啊？猜猜哪个是同意同性恋是对的站得多呢，还是不知道站得多，还是说同性恋是错误的站得多？哪个站得多？第一种吗？同意第一种的举手。同意第二种的？同意第三种的同性恋是错误的？大家都没有猜对，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到主日学去参与主日学的主日学的这个老师一定要参与，因为你会发现孩子很多的问题，90%的孩子站在不知道，只有少数几个站在同意，少数几个站在不同意，90%多的孩子站在不知道。你知道吗？再过一年他们跑哪里去了？都跑同意了。为什么？因为进入到初中该教了，他们就都到同意了。那我们不是讲大道理，我们就从圣经中找经文。圣经都讲到生命记说男人都不要穿女人的衣服，女人也不能穿男人的衣服，就有很多这方面经文我们找来给孩子们读，就是翻经文来读。读完之后说好，我们再站一次。结果这一次孩子们站到哪里去了？大部分站到第三。孩子们马上都说哦，这个是错误的。他们你一读经文，因为他们还是有种子嘛，当把这个清楚的告诉孩子们这些经文在哪里，读完以后他们就跑到第三种。但是第一线有没有人？我要问，还是有。我们就问孩子，我们不逼孩子，就问说哎，那你刚才听完经文你为什么还站在第一条线呢？你是怎么感觉的呢？孩子告诉我们说，我爸爸就说是对的，我就听我爸爸的。 属灵的影响力，好影响力，其他孩子的价值观、人生观也有影响力，父亲母亲都在孩子生命中有影响力。还有那个到了六到十岁的时候，孩子开始那个各方面可那个就是活动啊什么都开始忙了。那个时候我看到，因为我在 preteen 我看到，我就会跟父母们讲，哦，我刚才讲过，注意学校开始教进化论啦，因为六年级嘛，我们是五六年级的课，注意这些那些，父母不在意，父母不在意，不在意之后呢，后来我们父母还经常孩子有开始参加球队，参加各种六年级以后有各种活动，就说孩子不能来。那个时候我发现那些孩子们还很好，在 class， 他虽然不知道，就站在中线，但那一期我们教的就完全都跟他们的生命联系，遇到的问题联系，但您教他们就明白。结果可是有些父母说，哎呦不行，孩子有打球，有这样有那样的活动就走了，逐渐这些孩子就不来教会了。不来教会之后，再过几年父母就非常着急想让他们回教会，就到几年级，他们六七年级七年级，有不几年，一年真不到一年，父母就着急说，哎，怎么才能让他回教会呀，他不来教会了。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抢就有抢的，脑子先入为主，他虽然有种子，但是他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背了那些圣经，或者我在主日去学过，可是当一个观念否定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就跑在那一边去了。我还看到父母也是在孩子那么大的时候是怎样呢，父母爱主，然后父母孩子在九岁多十岁无意之中说一句话，我长大了要做牧师哦，他很爱主，父母一听就吓一跳，啊，这不可以了，不可以了，这个太过了，长大要做牧师那怎么得了，然后就跟孩子讲说，你不可以做牧师啊，你长大还是比如说学什么。后来这个孩子长大了，这个孩子去服侍，有一次是帮助慈济做善事，他不知道那是慈济开的，他只是说服侍人，他放假他就去帮助，结果一帮助的时候他说慈济讲的也对哦，然后他说后来他就在网上开始 search 穆斯林讲的也对哦，我发现不是基督教讲的对，不是只有基督教讲的对，他不是说基督教不对，他也不来教会了。所以我们父母就看真正像我们刚才前面那个调查那个数字显示，给孩子属灵生命力影响力最大的是父母，可是我们父母不知道，是无形当中的一句话带给孩子这样大的影响。所以六到十岁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时期，我接触这个方面的孩子，大家记得没有，我们那时候在这个早上八点多，那时候没有换时间的时候，很多孩子在那站在那里问早上好，记得没有，你知道那个帮助了多少孩子，我们每次做完孩子站上面做见证，有的孩子觉得自己生命没有意义，真的是这样， life so boring， 没有意义，甚至有的时候妈妈一让他们弄什么，他们就说你再让我就自杀挂在嘴里。结果当他们出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先跟他们先教导如何服侍人，就是用你有神造你的形象，有那个 image 在你里面，神造你造得很好，我们就是用这个来教他们，然后你要站在那里把神造你的好表现出来。你看到那些孩子刚开始跟人讲话的时候不敢抬头哦，他们都低着头，然后我们就再教他们怎么服侍，你是光啊，光要照到人前怎么服侍。后来每一次让他们服侍完上来分享，服侍完以后就上来，今天服侍你的感动。有的孩子就说啊，那些尤其很多男孩子父母管得很严的，他们很晒，他们上去以后就但这些孩子是最兴奋的，然后他们开始说，我们问他们他们都不理我们啊、哦， 我问他们早上好，他们都不理哦。那我们就是教他们说，就做对你要做的。可能就是我们在我们亚洲，在我们中国人当中，他没有这个习惯。那我们就是像光一样照在那里呀，你不管理不理，你照样说呀。后来他们就很兴奋，为什么？慢慢发现，他们就上去说，哎，今天那些就是那些啊，到主动跟我们打招呼，问我们说，早上好，耶稣爱你。他们就变得很兴奋，就觉得他们真的是有影响力，然后影响到人们，就后来越来越多，一见了他们主动跟他们打招呼，那个孩子的眼神从 shy， 从不敢看人，后来都很有自信的眼光。他们站在那里看人，不管你理不理他们，然后他们站上去分享，觉得好像生命的那种喜悦，看到对他们帮助非常的大，非常的大。而且我后来有问到说，那孩子口头语什么自杀呀，这些口头语都没有了，再问说没有了，找到生命的价值。我们前面就讲，你如果不在圣经的永恒救赎，在神的这个主权全能上帮孩子找人生观价值观，其他根基都是不稳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往下走。那我们十二岁以上的那个这个以上，那就是说坚固期，成为孩子属灵生命的同伴扶持者，这时候是要关系跟孩子的关系。那在这个时候，父母允许孩子提问题，跟孩子一起那个了解挑战呢、啊、了解孩子们的同理感受啊，然后同理孩子们的感受，这时候要帮助孩子们建立良好的灵修习惯。那这有一份调查，在台湾和新加坡的调查问卷显示，少年时期的孩子，他们的心呢容易向福音敞开，是信主的最佳年龄，在13岁以前。那教会的调查专家这个乔治巴纳，他的调查呢显示，在美国没有信主的家庭，孩子在13岁之前信主的几率是 32%， 但是过了13岁只有 5%。 就是说你从小的时候这个根基没有的话，大了他比较难。促进孩子那个灵性成长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呢，我们不全讲。一个我们要讲到这个爱，父母这个舍己的爱很重要。我这也有一个啊，也有一个例子，就讲到这个一个大学社会学的教授，他带领了一班人呢，到巴尔的摩的贫民窟去调查200名男孩子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回来以后啊，这些大学生对每个人下的结论，对这200个孩子都是，他们没有出头的机会。每个人都这样讲。25年以后，另一个社会学教授呢，碰巧发现了这份研究报告，说哇，200个，每个都没有出头的机会。那他呢，就想做一个跟进调查，这是25年之后。看看昔日这些男孩子今天的状况如何。那结果显示呢，在这200名男孩子中，20名已经搬走或者是去世了，其余的180名，有176名有相当好的那个人生的成绩，有成为律师的，有成为医生的，也有成为商人的，176名。这位教授就很吃惊，也很困惑。那他就还要继续跟踪调查。他说，到底是什么让这群绝对没有希望的孩子，176名都很出色哦。那他就采访调查当年的年轻人。那比较幸运，他们住的还基本都在那个地区。向他们询问了同样的问题，说你如何解释你的成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因为我们有一位老师。那位老师还健在，于是这个教授啊就找到了他。那位老师虽然年纪老迈，但思路还是很清晰。教授问他有什么绝招使这群没有盼望的贫民窟的孩子能走出贫民窟，走向人生的成功。他的眼睛就发亮， 嘴角露出温和的笑容。他说，这其实很简单，我爱这些孩子。就是因着这个老师的爱，改变了176名孩子的人生命运。所以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让孩子看到，我觉得第一点非常重要，让孩子看到父母因着他的信仰努力要做一个好父母，并不是他能做得好，他努力在做，他能够犯了错能跟孩子认错，他努力要做一个好的父母。孩子透过父母可以感受到神的爱，这一点就是父母要把圣经学到的圣经真理实践在自己的榜样当中。那还有看到，我在教会也看到，当我们最后敬拜完有一个奉献，金钱奉献的时候，很少有孩子去上去奉献，趁孩子小要教孩子，给他一点点零用钱，他小的时候就给他一点嘛，然后让他拿出十分之一去奉献，鼓励他去奉献，学习奉献，大了他奉献就很容易。最后这一点我要讲，每一个父母都喜欢孩子有正面影响力的朋友，有肢体的扶持。可是我们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名字是我自己起的，我自己起的。好，我这个很快啊。这个讲到秀秀和美美是从小在教会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哦，父母都喜欢呢，让他们成为好朋友，肢体扶持，有一个 support each other。那秀秀是一个漂亮又好强的孩子，五年级开始，秀秀因为课业和课外活动来教会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进入到六年级呢，就有男孩子向秀秀表示好感。秀秀认为结交男友是学校很时尚的风气，可以证明自己很出色。秀秀的爸爸是一个对孩子认真负责的家长，他很希望女儿能和教会的好朋友一起成长。秀秀从小跟爸爸就关系很好，讲在学校发生的事。当秀秀的爸爸知道除了美美少数几个孩子外，其他的孩子都有男朋友，心里就担心和着急了，因为他也会想到他的孩子也有男朋友。那他怎么办呢？他就为了帮助女儿，他就经常夸赞美美的品格，很具体的告诉秀秀他欣赏美美哪些正确的特质，希望秀秀能向美美学习这些正确的那个特质。那你们觉得秀秀爸爸做得怎么样？觉得做得好的请举手，觉得做得好的不要放下举手，我觉得觉得做得不对的请举手。好，过了不久呢，美美回家就很难过的告诉妈妈，秀秀在学校经常开她和别的男孩子的玩笑，说他们在交往。虽然美美再三的向秀秀表示她不喜欢这样的玩笑，但是秀秀反而变本加厉。美美不明白秀秀为什么会这样对她。秀秀的爸爸最近也感到很奇怪，女儿秀秀越来越和美美疏远，他心里很是失望，本来想让孩子成为属灵的朋友，为什么越来越疏远？秀秀和美美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在教会发生的很多很多，只是版本不一样，发生的很多。通常我们的邻居，我们教会小组的，后来你发现他们不是好朋友，他们不能做肢体的服侍，发生了什么问题？比较。所以父母千万不要做这个事。当父母发现孩子有这样问题怎么样，就让孩子告诉孩子你该做什么，吃生命树的果子，不吃分别善恶对善恶树的果子，告诉孩子该做什么。那拦阻孩子灵命成长的呢，一个是传统的家庭包袱，这个我们都有讲到，所以就是我们就不讲了。那建立新的家庭模式，我们前面那些课也都在讲， 那就是告诉父母说，学习说我爱你，这个对孩子很重要啊。那对孩子的尊重，跟孩子讲话说请谢谢，这都很重要。敢于在孩子面前承认错误，那父母，那这一点我们就刚才讲过，见证自己的生命。那个对属灵事错误的认知，有父母说属灵的事要等到孩子长大自己做决定。凡是这样说的，我小时候我看到孩子要说，大了没有哪个孩子进教会的，我很少看到这样的孩子后来进教会。父母过于重视孩子的课业，经常课业忙了就不来教会，结果孩子后来也走远。父母认为对孩子灵性培养主要是教会的主日学老师的事，只要孩子坚持来教会，时间久了慢慢就会相信，这个也是错误的。我们看到孩子对圣经故事很熟悉，能够背，能够祷告，但不一定他属灵生命就很强哦。这我们也有在五六年级的课上有调查，你觉得耶稣那个救赎的这个真理对你有帮助的请举手，很少。所以父母对牧师主日学老师的批评使孩子藐视权柄，这个对孩子非常不好。那最后我们就讲到父母要为孩子的祷告。一个真正认识神的孩子，不只是知道神的话语，更要与神有亲密的关系。那父母在孩子生命中撒种和浇灌，真正使孩子生命成长的是圣灵的工作。父母无法靠自己的才干成就关乎神的事，但我们父母在神面前的祷告，表明父母对神的托付的忠心和对神的信心。祷告祈求神的恩典、旨意和救赎顺利成就在我们的孩子身上。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那把下面时间我们交给思音，那思音一会儿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啊。
谢谢小慧老师，尽心竭力，跟我们一起来配搭。比如说，相信你们从他身上学习到很多很多很宝贵的智慧。
谢谢
他有的时候为了一堂课，他给我们新鲜的玛拿，他甚至晚上都在祷告，然后凌晨来了准备课，对，都是新鲜玛拿给我们的，我们真的很感谢他。
谢谢。
希望下次再有机会，我们再可以听到小慧老师给我们分享哈。
谢谢。
对，今天是第二堂课，那。